灵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对知识积累的爆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欢迎大家收听报告大王。一年一度的苹果 WWDC 开发者大会即将在太平洋时间6月4日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5日凌晨1点钟举行。按照往年的惯例啊， WWDC 大会的内容都是围绕着系统和开发者展开的，但是今年不一样，因为每年三月份应该有一个固定召开的苹果春季发布会并没有如期举行，很多新品都没有发布，这很有可能让 WWDC 开发者大会来承担更多的新品发布的内容。其实苹果每年都会有三次发布会，大都在固定月份举行，这三场发布会的规模和主题也不太一样。在前瞻 WWDC 发布会内容之前，咱们先了解一下苹果每年固定的三场发布会分别都是什么主题吧。第一个是每年三月份举行的苹果春季新品发布会，这个发布会一般都是围绕着 iPad、 MacBook 等一些新的产品发布为主，偏向一些跟工作、商务相关的产品。第二个发布会就是我们今天要前瞻的苹果 WWDC 开发者大会，主要是围绕着软件系统升级的会议，一般是在6月份举行，主要面向的也是开发者。第三个就是最受瞩目的9月份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主角就是咱们的 iPhone、 Apple Watch 等产品，主要面向的就是普通的消费者。虽然 WWDC 是围绕着开发者的发布会，但是对于消费者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布会。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苹果有什么新的动作吧。首先是各大系统的升级，每年苹果的所有系统都会在这个发布会上做新版本的升级，其中就有针对于苹果台式机电脑、一体机、笔记本的 macOS 系统，还有用于 Apple Watch 的 watchOS 系统，用于 Apple TV 的 tvOS 系统，和用于 iPhone、 iPad 的 iOS 系统。iOS 的系统升级绝对是这个发布会的重头戏，如果不出意外， iOS 12将会在本次发布会上发布。在之前的 iOS 系统一直都是注重新功能的研发，但是稳定性一直做的都不太好，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之前苹果的团队就说 iOS 12会更加注重系统的优化，而不是提出什么新功能。但近日有消息说 iPhone 的 NFC 功能有望可以开放更大的访问权限，可以让开发者对其开发自己的应用。苹果从2014年的 iPhone 6就开始引入 NFC 功能了，但是权限一直都没有开放，仅限于用作 Apple Pay 的交易上使用。当系统更新到 iOS 11.3 以后，苹果开放了一定的 NFC 访问权限，使得我们可以在地铁上刷 iPhone 手机进站，但也就仅此而已。这里可以简单科普一下 NFC， 所谓 NFC 就是近场通讯技术，或者叫做近距离通讯技术，所以它需要在很近的距离才可以通信，不像我们用的 WiFi 是一个中远距离的无线通讯技术。那需要多近才可以呢？需要两台 NFC 发射与接收设备处在20厘米以内的距离才可以，其实也就是相当于要把两台设备贴在一起才行，所以刷卡这样的场景就非常适合 NFC 来提供支持。以后我们的 iPhone 可能不仅仅只是刷地铁卡，我们手里的 iPhone 还可以当作公交卡、公司的门禁卡、酒店的房卡等等一切刷卡场景。但是 NFC 功能早就在 Android 上已经有了，而且使用范围和场景都非常广泛，因为 Android 是开放环境，所以开发者有访问 NFC 的权限，并且开发者针对 NFC 也开发了很多的应用，刷地铁卡也是老早就在 Android 上实现了。苹果迟迟不开放 NFC 应该也是出于对安全层面的考虑，不过是不是这个考虑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呢？我国的二维码的使用场景已经根深蒂固了， NFC 在我国一直都很难推广，不知道苹果牵头做 NFC 市场会变得更顺畅吗？除了 NFC 开放以外， iOS 12的新功能可能真的就不是很多了，比如优化 Siri、 改进控制中心等等，我说再多也都不会激起你们的兴奋点，对不对？所以咱们还是发布会上看吧。那下一个就是针对苹果电脑、笔记本上使用的 macOS 系统的更新。我们除了在乎它的新性能以外，系统的名称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存在，因为它们不仅仅是 macOS 加上版本号这么简单，比如说 macOS 10.3 系统，它们还会为每一个版本的系统命名，而且苹果的命名一贯很任性。怎么任性呢？咱们可以看看之前的 macOS 系统都叫什么名字吧。从 10.0 版本开始，10.0 版本叫做猎豹 Cheetah， 10.1 版本叫做美洲狮 Puma， 10.2 版本叫做美洲豹 Jaguar， 10.3 版本叫黑豹 Panther， 10.4 是老虎 Tiger， 10.5 是花豹 Leopard， 10.6 是雪豹 Snow Leopard， 10.7叫狮子 Lion， 10.8叫山狮 Mountain Lion。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苹果的 macOS 团队非常喜欢猫科动物，很有可能以后会穷举猫科动物的名称来命名，所以每次推出新版本的时候，大家都会预测它的下一个名字会是什么，比如说南美虎啊、云豹啊、猫啊、豹猫啊、汤姆啊、 Hello Kitty 啊什么的。但是任性的苹果从 macOS 10.9 开始就变了策略了，就是不让你们猜到我们的套路是什么。自此他们开始以加州的景点来命名，10.9版本叫做巨浪 Mavericks， 这是一个加州的冲浪圣地。10.10版本叫做优胜美地 Yosemite， 是美国加州中部的一个国家公园，这里也是乔布斯结婚的地方。10.11叫酋长石 El Capitan， 这里是上一个版本优胜美地中的一个景点，号称是最大的一块裸露的花岗岩，是攀岩和蹦极的圣地。而10.12版本叫做 Sierra，我查了半天才找到，这里是来自于美国加州的内华达山脉的名字，叫 Sierra。 10.13 的名字就更任性了，叫做 High Sierra。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内华达山脉的最高点，也可以叫做内华达山脉高地。而咱们这一次发布会的版本应该更新到了 10.14 了，那内华达山脉的高地已经被 10.13 版本占领了，没有更高的地方了，不能叫做 macOS Higher Sierra than High Sierra 吧，所以这次肯定要换地方了。最近苹果注册了几个地名商标，其中有莫哈维 Mojave 是北美最干旱的沙漠，红山 Sequoia 是一座国家森林公园，文图拉 Ventura 是加州的一个城镇冲浪圣地，最后一个是索诺玛 Sonoma， 它是加州的一个古城，以葡萄酒闻名。所以新一代的系统很有可能取自于这四个名字当中的一个，具体是哪个大家猜猜吧。好了，除了两个系统以外， WatchOS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动作，基本会维持以健康为主的系统升级，并且再加一些新的表盘。而 TVOS 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国内根本就不关心，对吧？虽然说本次大会主要面向开发者，但是去年和前年的 WWDC 发布会上也发布了新的硬件，其中就包含了 iPad Pro 和 MacBook。 所以我们分析一下今年哪些产品会出现在 WWDC 上呢？首先咱们说说可能出现几率比较大的新品吧。 iPad Pro 在今年没有春季发布会的前提下，苹果在三月份开了一个教育相关的发布会，在这个发布会上推出了一款可以配合 Apple Pencil 的平价 iPad， 那 iPad Pro 就没有消息了。而 iPad 一直都是在每年春季发布会上的主角，一般都不会推迟到秋季发布会上发布，所以在这次 WWDC 上面很有可能推出新的 iPad Pro。 新的 iPad Pro 硬件毋庸置疑肯定是做出升级了，但是外观很有可能不会改变，主要还是以提升性能为主。大王一直想要一台，不过看到价格我也是望而却步了，我也只能拿着自己的 iPad mini 默默地看发布会了。其次就是 MacBook， MacBook 首次推出是在2015年的3月9日的春季发布会上，并在2016年的春季发布会上做出了更新，增加了电池的续航时间，在2017年转战到 WWDC 开发者大会上发布，提升了机器的硬件和性能。那依然很有可能因为今年的春季发布会没有展开，所以在 WWDC 上继续推出，并且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可能不仅仅只是提升硬件，说不定会推出新款哦，拭目以待吧。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在等苹果的 iPhone SE2，因为 iPhone SE 第一代可以说是苹果最具性价比的产品，大家都期待 iPhone SE2 的推出，因为它很有可能和 iPhone X 具有一样的素质，只不过所用的材料不会那么好，但是材料依然不影响用户体验，所以这也成为了今年 WWDC 上猜测最多的一款产品了。那到底会不会推出呢？现在网络上的猜测也依然非常多，而且很多的泄密照也层出不穷，其中就有来自欧盟经济委员会的监管文件数据库，有人查到这里面有几款目前市面上没有的 iPhone 型号，根据推算这些新品上市时间可能是在6月份左右，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iPhone SE2。 还有近期京东发生了一次乌龙事件， 京东在首页的广告上就直接打出了新品发售 iPhone SE2 的广告，不过后面京东又跑出来辟谣，说这个是为了占位放的广告。再加上目前很多第三方厂家都推出了小尺寸全面屏的 iPhone 贴膜，这也预示着非常多的贴膜厂家要抢占第一手的贴膜市场，所以从目前的市场动向来看，很有可能他们是得到了 iPhone SE2 会推出的消息。大王曾经在 iPhone X 推出之前被宜家的工作人员泄密过，当时宜家推出了无线充电器，并且销售人员告诉我说这是支持 iPhone X 的，但是当时距离 iPhone X 的发布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见类似配套的第三方配件生产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新品的发布，否则这帮厂家生产了 iPhone SE2 的贴膜岂不是要一直压仓了？所以到底会不会有呢？好，咱们来看下一个 AirPower。AirPower 就是一个大大的无线充电底座，这款产品苹果就一直在埋伏笔，从去年的9月份的秋季发布会上就已经预告了这个产品，如果要等到今年的9月份才上市的话就有点不地道了，都拖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而且近期也没有关于 AirPower 生产有问题的新闻，所以这款可以给 iPhone、Apple Watch 和 AirPods 充电的无线充电底座极有可能在 WWDC 发布会上推出。咱们再来分析一下影音产品， AirPods 可以说是苹果近两年推出的最具人气的产品了，大王也在节目里不下一次的提到这款产品的优越性，那 AirPods 2 会不会在这一次推出呢？我估计可能不大可能。虽然 AirPods 的第一代已经推出了将近一年半了，但是这款产品依然是市面上所向披靡的无线蓝牙耳机，竞争力依然非常强劲，唯一可以升级的就是它的充电盒，让它具备无线充电功能，但是耳机的音质不太会有提升，所以可能这次会配合 AirPower 一起推出一个无线充电盒，或者干脆这个盒子就放在秋季发布会上推出。为什么说苹果不着急提升 AirPods 的音质呢？还记得我之前说过苹果很有可能会推出无线头戴式耳机的新闻吗？现在看起来苹果依然没有放弃这个想法，并且已经开始初步生产模具了，而且这款产品将会主打音质和无线两个特点，自带音乐基因的苹果应该不会放过这个产品线吧，所以 AirPods 就不太可能往高音质的方向发展了，主要还是以便携性和续航能力为主，所以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秋季发布会上会不会推出头戴式耳机的消息呢？好，其余的关于 iMac、MacBook Pro 这一类的产品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但基本都是一笔带过的性能提升，不会有什么大改变。而 Mac Mini 会不会成为一匹黑马呢？不知道苹果是不是已经把这个产品放弃了呢？好，那大家也一起来猜一猜，苹果到底会推出什么样的硬件产品呢？是 iPhone SE2 还是新版的 iPad Pro， 又或者是新的 MacBook 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大王会在猜对的听众里抽取十位幸运儿派发礼品哦。好了，以上就是大王整理的苹果 WWDC 开发者大会的前瞻内容了，咱们下期再见哦。别忘了留言，顺便点一下关注，看看你是不是中奖了呢？拜拜。